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乌克兰军被迫撤离东部三处阵地，军方总司令警告形势正在恶化。法国外长到黎巴嫩斡船，预防真主党和以色列爆发进一步冲突。消息人士指出，哈马斯代表团星期一访问开罗，再次谈判加沙停火。美军印太司令阿基里诺即将卸任，警告中共正在温水煮蛙。中共以经贸作为武器霸凌他国，美国逐步成立反制联盟。过百宗龙卷风狂扫美国中部多个州份，奥克拉荷马州至少两人死亡。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星期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向国际社会发出新的呼吁，请求尽快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为乌克兰加入欧盟启动正式谈判。由上星期五到星期六凌晨，俄罗斯军队再次向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而且空袭的主要目标似乎仍然是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能源部长加卢申科在社交媒体 Telegram 贴文指出，该国的基础设施特别是第列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伊凡诺法兰克福斯克州以及尼维夫州的能源设施都受到攻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西尔斯基就表示，俄罗斯军队持续沿着超过1000公里长的整条战线展开攻势，在乌克兰东部重镇阿夫迪夫卡尔西爆发激烈会战。目前乌克兰军队已经被迫由三个村庄进行战术撤退。他警告，在乌克兰军等待极需要的美国援助方案送达战区之前，当地的战斗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星期日表示，他将会同黎巴嫩官员讨论相关倡议，来缓和黎巴嫩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形势。塞茹尔内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指挥官会谈之后指出，看到今日黎巴嫩南部的形势，再考虑到袭击次数以及这个地区受到的影响，如果不是加沙战争，我们现在谈的可能就是黎巴嫩南部战争。塞茹尔内还说，我将会向这里的当局传达信息，提出建议稳定这个地区，避免战争爆发。塞茹尔内今年较早前亦都曾经提议，俾真主党由黎巴嫩同以色列接壤的边界后退10公里，同时令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南部。哈马斯一名官员星期日向路透社表示，哈马斯代表团星期一将会造访埃及首都开罗，参与目的是同以色列达成停火的谈判。调停者趁住以色列进攻加沙南部的拉法市之前，令以哈双方达成协议。哈马斯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还说，代表团将会讨论哈马斯交给卡塔尔和埃及调停者的停火议案，以及有以色列方面的回应，但是他并未透露最新提出的议案细节。另一方面，以色列曾经表示，在达成摧毁哈马斯的目标之前不会结束作战，但是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上星期六说，如果能够达成协议，确保哈马斯释放被关押的人质，以色列方面可以暂停进攻拉法的计划。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基里诺在任三年之后，即将在下星期卸任。他近日接受《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指控中共正在进行温水煮蛙的战略，他的军事活动越来越危险，令到区域局势更加紧张。金融时报指出，将会在五月卸任的阿基里诺表示，在他任期三年期间，中共不单止加快军事发展步伐，并且采取更多破坏稳定的行为，变得越来越有挑衅性，大胆而且危险。根据阿基里诺的讲法，中共透过温水煮蛙的战略来加强军事发展策略。他强调，中共不合乎国际法常规的恶劣行为必须被不停指出，而且必须由区域内所有国家明白地告诉所有人知。据彭博社星期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已经成立一个团队，目的是协助盟友对抗中共以贸易为武器的霸凌行为。2021年， 欧洲国家立陶宛同意设立台湾联络处之后，就开始受到中共经济胁迫。美国贸易代表蔡奇之前曾经同立陶宛外长通话，表示在这场外交争端，立陶宛可以获得美国支持。负责经济增长暨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南德斯在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表示，各国纷纷加入国务院提出的计划，很多人都说我们想要立陶宛的待遇。立陶宛在受到中共经济胁迫之后，美国在贸易融资、采购协议和市场的一篮子计划当中都被立陶宛参与。据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在美国协助立陶宛之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大约十几个国家就怎样准备或者减轻来自中共经济压力，寻求美国的指导。美国气象当局星期日表示，美国中部奥克拉荷马州部分地区和邻近北美大平原多个州份受到数量奇多、威力强大的龙卷风肆虐。据悉，有一个小镇几个钟头内就受到两宗龙卷风袭击。国家气象局指出，继26号大部分发生在内布拉斯加州和爱荷华州的78宗龙卷风之后，27号又通报另一个天气系统在德州北部和密苏里州之间引发35宗龙卷风。即使有关人员星期日仍然在瓦砾中仔细搜寻，当地媒体指出，奥拉克荷马州霍尔登维尔镇有至少两人死亡，包括一名四个月大的婴儿。这些风暴在几个钟头内就为部分地区带来180毫米的雨量。气象局人员警告，未来两日仍然有洪水、冰雹和龙卷风等极端天气。
来自俄罗斯对全球定位系统 GPS 的干扰信号对飞行安全造成影响。据《金融时报》28号报道，由于 GPS 的导航信号遭到干扰，日前两架芬兰航空航班因此在途中掉头。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外交部长警告，这些可能来自俄罗斯的 GPS 干扰最近几个礼拜有增加的迹象，这些干扰可能会引发空难。爱沙尼亚外长萨哈纳表示，我们认为 GPS 的干扰是俄罗斯敌对活动的一部分，这种行为是混合攻击，对我们的人民和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不能够容忍它，我们将同盟友讨论怎样应对。根据专家表示，近几个月来很多民用航班受到 GPS 干扰的影响，今次干扰影响了波罗的海地区运行的所有 GPS 用户，亦影响了波罗的海船只使用的信号，导致瑞典海军对航运安全发出警告。西非国家布基纳法索通讯传播管理机构 CSC 发表声明，说已经暂停多家国际新闻机构的营运，其中有些遭到无限期停权。据法新社报道，周末遭到勒令停止运营的上榜者包含法国《世界报》、英国《卫报》、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和法国广播公司 TV5 World。这些新闻机构因为报道人权观察组织一份报告而被停权。报告指责布基纳法索军队在与极端伊斯兰武装团体作战的时候攻击平民。这个机构在日期标注为27号的最新声明中增列了包括法国地方报纸法兰西西部报和 APA News Agence Ecofin 这几家上榜。该国通讯传播管理部门更加早在25号就宣布，已经指示国内网络服务供应商暂停向境内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美国之音和人权观察组织提供服务，为期两个礼拜。人权观察组织声称，报国的士兵在2月25号的两次攻击中杀害村民至少223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9号抵达沙特阿拉伯，这个是他更广泛中东之行的第一站。根据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预期布林肯将在利雅得会见沙特阿拉伯高层领导人，并同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这五个阿拉伯国家外长举行更广泛的会议， 进一步讨论战争结束后加沙地带的治理状况。预期布林肯亦将召集阿拉伯国家和欧洲国家来讨论欧洲应该怎样帮助加沙走廊的重建。布林肯还将与沙特当局讨论沙特和以色列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协议的努力。这项大型协议包括美国将向沙特提供有关双边国防和安全承诺以及核合作的协议。路透社报道，布林肯今个礼拜稍后将前往以色列，预计他将敦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采取美国总统拜登今个月要求的具体而且切实的措施，以改善加沙走廊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据大纪元28号报道，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今年4月向美国 FBI 提交了涉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部分责任人名单。这个组织主席汪志远表示，这个措施是迈向惩罚中共反人类罪行、维护人类道德、维护人类安全的重要一步。汪志远向大纪元介绍说，近期美国进行了与制裁中共相关的多个听证，很多美国官员看到了中共邪恶的表现，对国际社会的威胁，需要掌握中共对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渗透和行恶者的信息。在这种背景底下， FBI 和追查国际取得联系，希望获得有犯罪记录的中共官员的信息。追查国际向 FBI 提供了包括81,340个责任人的名单，其中有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共官员、610官员、政法委官员和策划以及执行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责任人等。追查国际在2003年1月20号在纽约成立，致力于搜集和调查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证据。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星期日在佛州迈阿密会面，讨论了如何帮助推动的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川普赢得大选的问题。消息人士证实，在长达几个钟头的会面当中，德桑蒂斯同意帮助川普，以缩小川普和竞选连任的民主党总统拜登之间的筹款差距。政客网站之前曾经报道，德桑蒂斯在今个月较早的时候一次无虚会上告诉他最忠实的捐助者和支持者知，他将帮助川普筹集资金。德桑蒂斯的总统竞选团队三名财务主管之一的罗伊贝利说，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进展，对川普、德桑蒂斯和所有共和党人来说都非常有意义，重要的是大家要团结起来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礼拜日， Tesla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在未经事先宣布的情况下突然访问北京，和中共总理李强以及中共贸促会长任洪斌会面。根据报道，马斯克正在推动北京批准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引入全自动驾驶软件，同时亦寻求中共允许 Tesla 将数据传到海外。李强和马斯克会面之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当晚发布通知， Tesla 在上海生产的车款四项数据安全符合规定，时间巧合引起议论。日经亚洲报道说，中国电动车产能远大于国内需求，但仍然以惊人速度扩张，预计明年会有近2,000,000辆过剩产能，加剧了全球对于中国电动车出口海外将大打低价割喉战的担忧。世界各地对于中国电动车商的警惕正日益加深，欧盟正在调查中共电动车是否在有补贴的支持下可以以低价出售，不公平地阻碍竞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个月访问中国的时候，美方同意建立一个讨论产能过剩议题的框架。